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，尽你的职事。
第五十四篇。
接着我们继续啊，无论如何，我们的负担呢，还不是读彼得前后书，而现在好像陷到里面去了。今天早晨呢，我想要讲到第五章，把前书讲完啊，也许晚上能够把后书讲完，试试看。这个认真说，这个彼得真正的负担，这个要命的东西，都在我们前面所说的，就是说后面呢。是他说到这个比较琐碎的事，在这个琐碎的事，他有几个原则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；第二个，你要一定要有一个活在神行政里面的生活；第三个，在一切的事上啊，不要离开我们的主，在一切事上必须满有我们的主。如果还有第四个可以说的话。不一定是那么重要，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被成全的人，所以你注意啊，从这个二章的后一半，就是十一节开始，这说到四个东西啊。第一个，借助你的心智，你是要受苦；第二个呢，借助你的生活，你是要顺从，认识神的在一切事上的管理；第三个呢，你的存在必须连于我们的主。在一切事上，不要有你单个的存在，要有与主连结的存在。然后第四个呢，就是如果可以加，好像一个括弧一样的，你要做一个被成全的人。他这里很有意思，他到十一节，二章十一节又开始了。亲爱的，我劝你们做克里和寄居的，记不记得？这就是第一章开头的话，现在重复了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讲都讲完了。那现在我再和你们呢提一点琐碎的事，我劝你们做客旅和寄居的，要禁戒属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魂战斗的。这个彼得用这样强的字很特别啊，这个战斗，这个 war， 我对不起，我没有去读这个英文啊 ，war 啊，所以你这个要跟呢、这个魂呢 这个要这个魂呢要和私欲啊，要和私欲干起来。所以你才这么需要魂的救恩，你有没有注意？他一直不断的说魂，不说你要怎么属灵，所以你要注意你的魂，你的魂要得救。然后他说得救，得救，得救，得救。末了呢，好像是救的不错了啊，至终啊，你可以成为这个孟拣选的族类、君尊的体系、圣别的国度、买来做产业的子民。他下面就说到啊，你这个人。就是你的魂，就是你的琐事啊，你的琐事啊，要和你的私欲战斗。如果你现在啊，再回来回想我们说的这个魂的救恩，我们那么着重的说啊，在你里面有肉体，这个肉在肉体里面住着罪，这个罪呢，就不断的把你带到啊，撒旦那个系统、错谬系统里那三个东西。那所以你这个人的魂呢，现在啊，因为不断的连于主，就要产生一个战斗的生活。从他这里说，基督徒日子不好过。换句话说，无论你多属灵啦，无论你多有精力啦，无论你在主面前，生存有多高了，你还得打仗，打多久呢？打一辈子。连彼得都在这说，这私欲是与魂战斗的。你是客旅寄居的，你要禁戒属肉体的私欲。这个不简单了、你要知道属肉体的私欲就会连于那个恶毒。那个恶毒啊，如果中文翻不知道可不可以，中文常说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对用啊，就是心存不良。这个人的在你这个人的琐事里就有一些不良的东西。这个不良的东西啊，长出来就是恶毒的东西。所以人里面所想的都是远离神的事。圣经不说吗？人里面所想的尽都是恶。尽都的神的意思是尽都是远离神，没有神的事，怎么没有神就怎么干。连这个我昨天不是劝你们吗？去非洲吗？我就怕讲完以后你们也恶毒就出来了，我到非洲去干去，那也叫恶毒。凡是没有神的都是邪的，新篇一写那个邪啊，凡是没有神的都是邪的。就算这个前面弟兄们告诉你了，你一定要做这个， 你不说应该不听啊，你不能说这我向主负责，那我看这更恶毒了，那比恶毒还恶毒。你要学习啊，对，我尊重前面六的感觉，但是是主带我去的，如果没有主我宁可不去，懂不懂这句话？有一次李定打电话给我说，朱弟兄啊，我忘记是什么事了，他说就是我李定告诉你做什么事没有主你也不要做，我现在忘记那是一句确定的事例，大概这个事例很可能我现在不记得这个过程啊，很可能我做了一些事，他问为什么，我说是你要我做的，他就有这样的回答了，说朱弟兄啊，就是我李定叫你做的，如果没有主你也不要做，你只能做主要你做的事，因为只有连于主才不是恶毒的。然后这个就会产生一个战斗的生活，你与魂，你是与魂战斗，这样然后怎样呢，你这样你就会有一个佳美的品行。然后他下面就说到，你这个心智一定要受苦。哎呀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对受苦啊这么有兴趣，因为我想他一生啊就是这样，他说我这一辈子啊活着就是受苦，我这个真正可以算的日子，你要知道就主大用他的时候恐怕不到40岁，这个人最有价值的年日啊应该是40到60，比如我现在就超过60，我这日子不好用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到底啊这个体力啊什么都不够，我现在有时候觉得很这个怎么说呢，这个如果我在想以前晚上不睡觉早上起来讲到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看上一周啊我讲那个多痛苦啊，一周啊脑子不清楚啊，和你们一篇篇讲下来啊，不能读经就要讲到这个没有这个力气啊，没有这个力量读经，就要到聚会来讲，嗨呀，这一周脑子稍微好一点，所以是就不是那么吃力，这就是年龄。这个人最宝贝就40到60，这个彼得的一生啊大概是70多一点呢，70多一点或者70左右，这个他应该比主耶稣年龄会大一点，所以若是主耶稣寻到这个受死是33、34岁，他可能37、8岁，那么到这个他寻道呢可能就是72、3岁，他这个最宝贝的这30年就是从40开始到70，做什么呢，就受苦嘛，懂不懂，一生啊就受苦。然后他因为有这个慢慢摸出这个心智来了，懂了别人怎么说不要去辨别，别人怎么讲看着那个情形没有什么可救，看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召会的情形啊，救不了，他也救不了，约翰也救不了，真奇怪呀！这么多主的使徒，没有一个人能帮那个情形，就看着这个撒旦呢，慢慢进到主见证的中心去，借着法利赛教派的人，配合着很好的长老，很敬虔的长老，越来越堕落，越来越堕落，所以堕落到什么地步呢？堕落到保罗第二次去了，见不到彼得，也见不到约翰。第三期去了也见不到彼得也见不到约翰，我看这些石头都活得无奈都出去了不管了。然后你看那雅各那话，兄弟扫罗，你看兄弟保罗，你看我们这里信主的多少万，而且都为律法热心，你再想想这句话，想想彼得开头的时候，金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所有的给你，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完全两个天地啊，完全两个天地啊。他是看着这个教会啊慢慢慢慢越来越往下走，越来越往下走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那种心灵上啊所受的苦恼。然后怎样呢，他们要啊排除他，就不能不尽量说他的坏话，听了很多的毁谤，到处都是关于他的闲言闲语，又是怎么主耶稣又骂他就是撒旦啊，又是都现在都变成哎呀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彼得，你以为他了不起啊，主耶稣也是亲口对他讲撒旦退我后面去吧，都成为书了，在圣徒中运行，在发行，大家一谈到彼得，哎呀好了，感谢主他还禁止了，但是他的确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所以啊他这个从他的心智上受苦，生活上呢是服从主啊，顺服主，你给我安排的一切我都顺服。所以到15这个2章啊13节说，你们为主的缘故啊 要服从人一切的制度。这个不是对圣徒啊，对外邦人啊，连这个政权你都要服从。但是呢，不要服从到一个地步啊，就等着人来抓你去送死，像那个清朝末了那个七君子啊，你稍微聪明一点。所以他说，服从一切的制度，或是有权的君王，或是这样的君王所差遣呢、啊，报应作恶的。如果这个差遣来是报应作善的，你要溜啊，懂不懂啊？如果来抓你了，你得溜啊，因为他是报应作善的。如果是这个君王差遣来报应作恶的，称赞行善的官长啊，那你啊更要顺从，对吧？你要会顺从，但是不要无知。然后怎样呢？到十八节，做家仆的呢，要在凡事上不仅要服从啊，而且要敬畏，尊敬你的主人。你看那个时候不是还有奴隶吗？这个奴隶要尊敬你的主人呢、啊，就像尊敬主一样，敬畏服从主人。然后他到第十九节啊，人若因着对神的感觉，就是你这个人的良心很敏锐，做一切的事啊，坐在神面前，因为你坐在神面前而忍受忧愁，受冤屈之苦。我问你，他这到底是讲谁啊？你知道他到底是讲谁啊？认真说，就是讲他自己啊。可是他在做奴仆这里，他说出来了，因为对神有一个健康的良心，就忍受忧愁，受冤屈之苦，那这样呢，就是甜美的。然后呢，末了这一行的末了，但你们呢，若因行善受苦，啊，而忍耐，在神来是甜美的。你看，说来说去，顺从啊，受苦啊，顺从啊，受苦啊，但是又不离开主。我先呢，先说这个受苦吧，我们再往下读啊。他好像离不开的。你看第三章啊，第一节，照样做妻子的要服从，又来了是吧？顺从，要服从自己的丈夫，这个就跟那个女男平等不太一样，妻子就是妻子，丈夫就是丈夫。做妻子那个本性里啊，有个顺服、服从自己丈夫的本性的，它是很自然的。要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，然后怎样呢？妻子的也，我就一直读下去，好叫你们甚至不信从主话的，也可不用主的话，借着妻子的品行被主得着。那意思是，如果你的丈夫不信主，但是看看你这个信主这种生活呀，他受了这种生活的感动啊，他也回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做丈夫的，这节是写的好，不好用啊，就是第七节，照样做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，因为他是比你软弱的器皿，姊妹是软弱的，所以对姊妹啊不能像待弟兄，待弟兄可以说几句。对姊妹，你不要说，你脸板一板，她就哭起来了。所以啊，她比你软弱，软弱的器皿是女性，要按她应得的份敬重她。这丈夫啊，要敬重自己的妻子，因为她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换句话说啊，丈夫能得多少的恩典，和妻子是完全连起来的；丈夫得着了多少的恩典，又是完全与妻子连起来的。这个妻子啊，是丈夫得恩典的凭借。这个丈夫能不能在主面前生命长进，和这个妻子是很有关系的。这个妻子是与丈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然后你如果敬重你的妻子啊，你的祷告就不受拦阻，懂不懂？对妻子不好的，主不听他的祷告，很有意思啊。说你对妻子不好，我不听你祷告。然后下面呢，还是第三章啊。第三章，这个第十四节，你们就是因义受苦，这又要受苦了。你们就是、啊、因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啊尊基督为圣，以他为主。我们等等再来讲这节圣经啊。他不说因义受苦吗？然后到十七节，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受苦，就强如因行恶受苦。好像这个彼得对受苦很有兴趣啊，因义受苦， 然后怎样呢？就行善受苦。他说好了，我不因为行善受苦，就是我不因为我跟随主，跟随主就要受苦，我不因为跟随主受苦，那你行恶一样受苦。做人没有不苦的。我看他对这个人生那个观察呀，很实际呀，懂不懂？这个得不着苦，得着了也苦，没有苦，有了也苦，反正一切都是苦，行因义受苦，行善受苦，行恶受苦，啊，然后这样的第四章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过苦，基督也受苦，然后这样呢？第一节啊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过苦，你们也当用同样的心思啊，武装自己。前面不说那个魂呢、啊，要跟肉体打仗吗？现在就教你了，那个枪戒是什么？你要来打这个仗，怎么打？打不赢的呀、啊！你要怎么打呢？你告诉主，主啊，我要用受苦的心思啊来武装我自己。如果我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这是四章一节，我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那怎样呢？我来打这个仗就打赢了。他怎么解释呢？他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与罪断绝了。受过苦的人，在苦里能够与罪处。断绝，这个你有没有像有没有点像孔子讲的呀、啊？先天将，大任于斯人也，怎么样？必先叫他受点苦，啊，然后这个有受点劳，这里也许这个毛先生那个叫人劳改，那个从这里开始的。总而言之呢，他这里也说了，他说、啊、因为在肉身受过苦啊，就与罪断绝了。好使你们不再从人的情欲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在美国、啊，人的情欲这个纵，这个放纵的特别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的美国人没有苦，没有苦他就放纵到一个地步。昨天不是有一件事，一个小孩就拿一把枪，打死两个同学，打伤十三个，没有道理嘛？没有道理嘛？大概这个电视里看杀人杀的看多了，玩这个。computer game 都是你杀我，我杀你，也杀习惯了，就假的搞真的。这个好像每一年美国都有一些学校都有人拿把枪就去打了，老师学生没事干。这为什么？为什么人会这样的放纵？没有苦吗？没有苦吗？但是啊，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啊，你不要去求苦，你要有受苦的心智，懂不懂？那个不一样的，你不要告诉说主啊，你来叫我苦吧，买个车叫他抛锚，买个房子叫他漏水，最好整个房子给水淹掉。主啊，叫我受点苦啊，好叫我不犯罪啊。这也不必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位主会在一切的事上安排，叫你有一个受苦的心智。这受苦的心智，有了这样的心智啊，一切事都会让你觉得有主的同在。就是无论我做什么，因为我有受苦的心智了，所以无论我做什么，无论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我都有一个健康的解释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这个，哎，这个聚会，好像这个今年这个，现在是冬天嘛，就是冬季训练在安南，我那个座位很奇怪，就在风口，这个风啊，对着这个头吹，就是受不了。哎呀，那时候我祷告，差不多要祷告半堂啊，主啊，这怎么办？那又是第一排，不是第一排嘛，就你在不在换位置都没有人知道。这个第一排你一动，它就空个位置出来嘛。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再看一看主怜悯呢，我旁边隔两个位置，有个空位置，不知道是安排给谁的，没来，所以我就坐那儿去了，还是第一排，那别人就不大感觉，本来空一个，我良心很平安。我也觉得很感谢主，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一个风口，又给我个不是风口的，荣耀归给你。在一切事上啊，你会不怨天不由人，那没有这个善恶，没有说主必报应你，都没有。主啊，这一切事临到了，为要叫我更有你。你看他这个说这个受苦啊，说的好不好？做仆人是受苦啊，做丈夫的，做妻子的，在世上，在权柄下面，一切的事上，你要知道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都是会受苦的，因为我们的主啊，他是受苦的，这个受苦的心智啊，会带进呢、啊、 一种顺从。所以我你记得我刚刚和弟兄们提啊，这个你因为你有了受苦的心智，你就能在一切事上啊，对于我们的主有顺从。我现在就不再念受苦了，还有受苦，他几乎每一章都在那讲受苦啊，受苦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的那种成熟，照着他的份，他很懂。我就是个渔夫嘛，我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，没有读过太多的书，那我这个人呢，也没有见过大的世面。如果我见过，就是那条破船，就是那条破船，我一天还跟主讲，主啊，我把一切都撇下跟随你，我要得什么？说起来可笑了，一个小孩讲，我有2毛5，爸爸都给你了，你给我什么？这爸爸讲，你这2毛5啊，这2毛5啊，今天中午那个饭钱都不够，但是我还是愿意多多的给你，懂不懂？他里面很懂啊，我这样一个没有受过教育、性情急躁的人，在主的怜悯里，我能起来服侍他。虽然我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呢，现在我对基督有更深的认识，所以他对呀这个受苦那种心智真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有一天我和几个全世界英语的讲，我说哎呀，我说你们应该考虑啊，不要留在这一带了，走吧，走了，都到别地方去做工去吧。认真说跟他们讲，我是有点紧张，因为这么多年我没有机会啊服侍英语的，从大前年还是什么前年，我服侍他们以后就没有机会，聚会都没有机会，这个人才不出来，人才不出来啊，这个人是不能走的，走了就会有真空的。但是我衡量一下，为着他们还得走。他们就说去哪儿啊？我说去哪儿都可以，非洲不是一大片都空在那儿吗？马上一个弟兄讲了，哎呀，非洲太苦了。我就没有说话了，我里面有很重的感觉，弟兄没有用了，弟兄们没有用了。受苦的心智不是受苦，懂不懂？不需要，你不要告诉我说主啊，我到非洲去，到那个疟疾中间去，疟疾啊，到那去啊，不怕生病，不怕什么。比如说我问一个同工在加拿，我说、啊、那个地方怎么样，吴有成就回答的很有意思，很好啊，还请个佣人来，懂了，因为那里请佣人恐怕5块美金一个月，所以还可以请个佣人、啊、很好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请个佣人很好，是主的怜悯，去那里是个心智，我有个心智，我不怕什么苦不苦，一到一个感觉，哎，这个美国啊，再到什么这个懂不懂？这个我已经享受惯了，过惯美国生活了，到什么地方就不能生活了，你完了，主在你身上就没有用了，这个人不能在主手里用了。不是说你一定要到非洲去，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到任何地方去，但是你的心智啊，总是随时预备好。我愿意告诉弟兄啊，我现在65，中国算法67。那就是勉强赖皮就70岁了，65岁以后不讲年龄的，你问那个60多70多岁，他不告诉你几岁，那是美国长大的讲年龄，在中国都不讲，你多少70多了，对，60多快70了，就这样说法，因为这个年龄不能数了，没有几年好活嘛。我愿意告诉你，我现在还愿意走啊，如果我可以走，真愿意走，我一点不在乎，去非洲去哪走，什么样都可以。我去过太多国家，我知道没有一个地方人不能活的，没有一个地方人不能服侍主的。但是啊，你要有那个心智，你有这个心智了，主，没有国家我不可以去，没有地方我不可以去，那就果然没有国家你不可以去，没有地方你不可以去。有什么地方是那么可怕的？人可以活是神造的，这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活？我们就比，因为我们是黄的，就比黑的高一点，没有这个事。只要是人都是可爱的，只要人都是可以，都应该得救，只要是人就应该有福音呢、啊、传给他们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是不是主的带领是另外一件事，主也许不会带领你去什么地方，可是这个心智上要我愿意到哪儿去。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愿意装备自己3年，装备自己5年，装备的目的就是为着要到什么地方去，心胸要开阔起来，懂不懂的意思？连现在你们都要学，每个礼拜在这个追求的时候，当然你没办法， 不是没有追求，追求过了以后，每一周全时间的都要有两天到新的乡镇去劳苦去，带一瓶水，带个面包就去了。当然是传一天的福音去，过那种生活，不要过一个悠哉悠哉的生活。这个你看，彼得在这里怎么弄都是受苦，无论怎样你要受苦，只有在受苦里啊，才会产生啊真正的顺从。所以他这里你注意啊，在第三章或者第三章啊，第二章他不是先说到你要服从，第十三节为主的缘故要服从，然后十八节做家仆的要在凡事上敬畏服从，末了就说什么呢，就是二十节，三章二十节，你们若因犯罪挨拳打而忍耐，换句话说做仆人做错了，主人硬干的打的，如果你这个人呢有什么了不起，凡事做错都该打嘛，懂不懂啊？有一次这个李定跟我讲，神公义啊，神公义啊，人坏受苦多。李定就讲了，某一国家的人最坏，所以那个这种人最坏，所以啊不是这种人，这个族类啊最坏，所以受的苦也最多。这也是对的。你看美国人受什么苦啊，因为他不是那么坏，但是可是因为他不受苦就放纵。美国人不饿但是放纵，懂不懂？有些人呢不一定放纵但是饿，那真是恶毒，满脑子都是邪的。所以这里他就说了，他说你若犯罪挨打，你坏了就受苦了，那有什么美名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当你服侍主人的时候，因为你啊坚持还要跟随主，一边我敬畏服从我的主人，另外一面我要跟随主，因为要跟随主，主人不了解就给你特别的苦，你在该人的妇人的心里就有，他的这个丈夫特别给他苦，因为他爱主。这我就回来说了，这个姊妹也不要把丈夫逼得一定要逼迫你嘛，懂不懂这意思？他我想可能是太属灵了，这个丈夫受不了，我是娶个妻子，我又不是娶个修女，懂不懂？这个怎么这么属灵？好了，无论如何啊，彼得这里的话，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，再生来是甜美的。但是你注意啊，不仅是受苦是他的心智，是不是？这个顺从是他的生活，而他这个人那个存在呢又是连于主的。所以啊，第二十一节，所以你们蒙召啊原是为此，你们蒙召就是为着啊要活在神的旨意里，因为我在神的旨意里啊受苦有忍耐，这个在神来是甜美的呀。你们蒙召就是这样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连主自己也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然后他就说了，他没有犯罪。哎呀，这里描述主描述的太好了，简简单单几句话。第一个，他没有犯罪；第二个呢，他不仅没有犯罪啊，他也没有犯罪的任何罪的显出，他没有犯罪。然后怎样呢？口里也找不出诡诈。主耶稣的话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记不记得前面不说人是诡诈的吗？这里说在主那里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别人怎么糟蹋他，被骂就是糟蹋他，懂不懂？你下贱，你该死，你怎样怎样，这糟蹋他，别人怎么拿他来糟蹋他也不还口，他受苦呢也不说威吓的话。如果那个时候比拉多审判他，他对比拉多凶一点，我是神的儿子，你再干我叫你到地狱中间去受苦去，本来你在地狱的边边，懂不懂？我叫你火烤，你烤得特别厉害一点，你对我这么凶啊？他没有，他说被骂不还口，受苦受鞭打了，受苦不说为何的话，别人怎么欺负他，他的反应啊都是从神来的，只有从神来的反应，只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。 这个审判呢，不光是审判那个说的，也是审判听的，在他那里无可审判，虽然无可审判，他也把自己交在那个审判的里面。主啊，你审判比拉多，神啊，你审判比拉多也审判我，在我这没有什么可审判的，无论怎么神怎么看他都是完美的，但是那个榜样是对的，别人说你是冤屈你了，你记不得主耶稣的话，人若因我这个什么毁谤你们，还有什么是人若什么辱骂你们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说你的话都是不知道从哪来的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吗？这个被捏造坏话的人，捏造坏话的人要受审判的，这个被说坏话的人也在审判里啊，也在审判里啊，不要以为光是别人在审判里，我们都在审判里啊。有时候弟兄跟我讲，哎呀，这个讲到这个弟兄说到我还真细细，我就觉得在替别人写传记，替别人懂不懂这句话，注定是这样的，我说从来没有过，从来没有过，但是呢很奇怪啊，我里面也从来没有一次有感觉应该写一封信给某人，弟兄啊，你这样说我，见我的面好好的，懂不懂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间这么虚假，这么虚假，懂不懂？在后面说朱总像林三刚一样造反的，然后叫我面，哎呀朱总你好，我里面那种厌恶，对那不是那个对那个弟兄厌恶，对那个清新那种厌恶，为什么人要活在虚假的里面？但是另外一面呢，我要告诉你啊，不仅捏造坏话的人要受回报了，要受审判了，我们也得受审判了，不要以为哎呀他冤屈我，冤屈你的本身就是个审判的，懂不懂啊？没有主哪会有这些事啊？他说这个我们的主呢很奇怪啊，我们的主不是很美妙啊，他说他没有犯过罪，口里也找不出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苦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一切啊交给那公义审判的，然后怎样呢？这是他消极的，是在一切环境里啊他所做的，积极的怎样呢？他就上十字架去了，他被啊挂在，不是啊，那我被这个老的了，他在木头上，在他身体里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我常常想啊，有谁有这个技能，有谁有这个技能，这么多的闲话到你身上去，你还说我为你死吧，懂不懂？这么多对你的攻击，你还说我愿意去担当你的软弱。所以当主啊所遭遇的，你看在主的生活中找不出任何事是有缺陷的，找不出任何事是离开神的，这样一位主就我们来说是完美了。他说不够不够，我还要到木头上去，我还要到十字架上去。为什么到十字架上去？我到木头上啊，要在我的身体里啊亲自担当你们的罪，你们所有的失败了、软弱了、所受的限制了，你们这个诡诈的人、恶毒的人呢、啊？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你们活在这样可怜的情形里，我愿意怎样呢？我愿意到木头上啊，把你从这些情形里救出来。不仅我不反击啊、辩驳啊，懂不懂？你骂我，我也骂你；你说我不对，我说你说谎。我找个录音带给你听，证明你说过，我就来解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仅没有这些狗咬狗啊。这是狗咬狗啊，不仅没有这些狗咬狗，而且这样呢，当我看见这个人呢、啊、这样堕落这样败坏的时候，我就到十字架上去死了，为着把这一般呢像狗一样的人呢救出来。所以我到木头上去啊，在我身体里亲自担当了这些人的罪。这是主来说，就我们来说呢，他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呢向罪死了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这个李六还有说有一个说法，我不知道弟兄们还记不记得，他说、啊、神成为人呢是这样的，但是啊在这里他就画个点，把什么呢？把这个罪啊，就是撒旦呢、啊、也连着他了。你看在他这里、啊、是完全完美的，没有罪的，但是呢 当他去十字架的时候呢，他有罪的样式，没有罪，懂不懂？他就把这一个就带到十字架上也钉死了，就叫我们这帮人呢也可以啊，在罪上向罪是死了，是我们呢既然向罪死了，就得以向义活着。哎呀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一段话太好，我劝你们把它背下来。他没有犯罪，没有犯过罪，口里也找不到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也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一切交给那公义审判的。我愿意我们有这样的生活。有的时候弟兄跟我讲一些话，我这懂不懂？哎，这弟兄讲的，别人在说你呀、啊，哎呀，但是还得学，我们还得学。你知道，主耶稣是还更走一步，不仅呢、啊，人无论对我说什么，我也没有威吓的话，我也不还口，不辩驳。然后这样呢，我把一切交给主，我是该受审判的，连主耶稣把自己都放在神的审判里，更何况我们呢？对不对？人那些污蔑主的是该受审判的，那主耶稣自己说，我也在审判的下面，那在他在审判的下面是无可审的、啊、无可判的、啊、不是无可审，无可判的、啊、神怎么来审他都要说这是完美的，这是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，是个完美的。然后他说怎样呢？我在我的完美里啊，去上十字架去，把你的软弱，把你的罪，把你的失败，把你的恶毒，把你那一切啊不健康的形象都担在我的身上，担在我的身上，我连着你这一切的软弱都上了十字架。是怎样呢？在我的身体里啊，我亲自担当了你们的罪，使我们这般在罪里的人既然向罪死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说了，我向罪死了。这个难处在这儿啊，一个死的人呢，不知道怎么会常常会僵尸走路。我们这帮人怎么不都在罪死了吗？在罪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的时候晚上会活过来那么一下，活过来一下的时候又是胡说八道。你要注意啊，彼得不太注意啊，有什么样的罪啊，犯什么样的罪啊？你看彼得这里不注意啊，但是一直注意这个人呢、啊，你这个人呢、啊、要注意，不是你做，你这个人呢、啊。我们有时候这个半夜僵尸起来走路，又胡说八道，又讲了一些都是这个什么得罪神的，都是破坏教会的，都是叫弟兄姊妹不安的，都是带进毁谤的，那就是僵尸走路啊！已经死了的人不是怎么活过来了？然后人们再回去死嘛？人说出来的东西很难收回的，你要注意你的话呀。人出来破坏了教会了，很难让他见着。有一个弟兄，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可不可以讲，一个弟兄做了一些事，的确摧残召会，摧残完了他来找我，朱弟兄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那种厌恶的感觉啊。哼，他说，他没有说很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做了，就像一个女孩被糟蹋了，你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他那个话比这个还要粗鲁。我没有反应啊，为什么没反应？我吃惊到一个都不相信呢、啊，在教会有人有这个心情啊，我完全傻了，待在那里啊。后来我想起来，那时候我应该狠狠的骂他一顿。教会是给你糟蹋的吗？弟兄姊妹是给你糟蹋的吗？弟兄姊妹是垃圾桶吗？弟兄姊妹是呢让你拿来破坏的吗？弟兄姊妹应该好好单纯的，自由主不知道别的，是你把这些东西丢到他们里面，这是该的吗？但是那个人恶毒起来，我愿意告诉弟兄啊，你也不要看他。这个是 Max， 我可以提这个名字 ，Max Rappaport， 他亲口对我讲，就像一个、怎样怎样，哎呀，那个误会，那个里面动机的误会，他知道啊，基督徒纯真啊。肉体就没有路了嘛，要叫人的肉体有路，要叫人可以在人的方法里搞教会生活，第一件做的就是把他童真给他破坏掉，童真破坏掉了，人就失去贞操了。哎呀，可怕呀！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你要注意啊， 人说了话做了事不是那么容易挽回的，但是激活你说了话做了事了，得罪主了，你才回到棺材里躺着吧。僵尸走路走两个钟头够了，不要回来，不要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嘛。你知道你在哪儿？你死了，你像罪是死的呀。罪要在你活动，罪要在你身上活动的时候不能活动了，因为我们像罪是死了，就得以怎样呢？就得以像义活着。这些地方当然我愿意告诉弟兄啊，我没有，这不是我的负担，我也不愿意在这里多发挥，这里实在都是特会的东西，要一个多少个聚会来讲这几节圣经。但是无论如何你注意，像罪是死了，因为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不要一个死人啊在东跑西跑散播死亡啊，不要啊，因为你像罪死了。而且我是保护主的利益，主的利益不需要你保护啊，我怕你啊是用主的利益做伤残弟兄姊妹的事，主的利益需要你保护啊，这么大的位置。但是你怎样呢？不仅要像罪死啊，你要像义活着。哎呀，这个像义活着太好了。什么是义？义就是神自己，又是神在他经纶里的神自己，又是神在他行政里面的神自己。什么是义？什么是义？这个义啊，就是神自己。记不记得有个人来讲啊，良善的父子，我当成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主耶稣就说了，哎哎，等等等，你怎么叫我是良善的？只有神才是良善的。那个意思是讲，你说我是不是神吗？你若说我是神，我就能告诉你很多。你若不说我是神，我没有什么可教你的。只有神才是善啊，也只有神才是义啊。什么叫做在义上活呢？就是连于神而活呀。叫我们既然像罪死了，对不对呢？就可以怎样呢？在什么就可以啊？像义活着，或者这个保罗的话，像神活着。保罗是不是这样的话？哎，对不对？我们像罪死了，就像神活着。同样的话，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，彼得这里这个发表，在启示意象上，认真说啊，彼得是没有办法跟保罗比的，保罗是太高了。彼得是相当根据他的经历来说一些话，但是这个发表就比保罗那个还要高。保罗什么呢？像罪死了，就像神活着。他不说神，他说像义，像义，像义活着，对不对呢？这个义是什么呢？义就是神的自己。那么既然是神的自己，他为什么不说像魂说活着呢？因为在这个神里面呢，在这个义里面，包括神，也包括神的行政。神的行政是义的，神不做一件事是不公义的，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义的里面的。不仅是这样呢，也包括神的经纶。神的经纶呢，是一个义的经纶。若不是这样，为什么他要死？他要死是因为神是义的。因为他是义的，所以他必须要死。他不能只做一个爱的神，做一个爱的神，好吧，你们这些人都犯罪了，太可怜了，我把你们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我爱你。主耶稣不也举这个例吗？那个债主债不住的来还债吗？不，有的人欠的多，有的人欠的少，他把这些债呀都恩免了。你们不是读过福音书了，应该读过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应该知道我讲什么。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他在这里不是一个爱的神啊，不是说我要把你赦免，他说若是我要赦免你啊，就要那个义的代替那个不义的。我这一位神要为你死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什么叫做像义活着？哎呀，这个主啊，像义活着就是活在神里面，活在神的行政里，活在神的经纶里。像义活着就是像神活着，是不是？对不起啊，是这样。像义活着就是像神活着，然后怎样呢？不仅是像神活着，是像神的经纶活着，行政活着。不仅像神经行政活着，也是像神的经纶活着。如果弟兄们呢，你有这样的灵魂，你就要说了：主啊，我像罪啊是死了，罪和我没有关系，我和罪也没有关系。当我说到罪的时候，我和罪是隔绝的， 不错，偶然有一下我也会僵尸走路的，但是随时我要回到死的地位上去。我要说主啊，我死了。所以僵尸不需要认罪，僵尸走路他所需要的就是再去躺在那儿就完了，不需要起来再解释一下，哎呀我这个僵尸不是怎么突然活过来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去做僵尸去了。死就是死了嘛。我这个举例对不起是粗糙一点，你们做文字最好改一改，改得优美一点，要不然有点吓人了。总而言之，我说死了吗？既然是死了，若是死人偶然又说说死人呢、啊，偶然又说说话发个小脾气，就不要再发了，再去死就完了，就不要住在那个小脾气住啊，我得罪你了，流眼泪了。僵尸是没有眼泪，这是死了吗？但是却又是活着，在哪里活的？在神里面是活的。所以啊，向着义活是向着神活，向着行神的行政活，向着神的经纶活。哎呀，我愿意劝弟兄姊妹，我劝你要很有这样的感觉，主啊，我向罪是死的，我向义是活的。因为我向义是活的，所以啊，在我生活的一切中不能没有神的，在我生活中一切中必须是满有神的。不仅是这样，我这个人呢、啊、是活在神的行政里的。你知道什么叫怨天尤人呢、啊？怨天就是不相信天的行政，就才怨天嘛。天就是认真说，我们说这个天呢就是主啊，怨天就是埋怨主啊，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待，你这个是不公平啊，你把我摆在这样的环境里了，你把我摆在这样了，主啊你说对不起我，我这么爱你爱倒霉了。好了，那就是说啊，这个义没有像义活。一个像义活的人呢，他是活在神的行政里的。主啊我接受你一切的安排，不错，在外面看是我倒霉，在外面看是我倒霉，懂不懂意思？但是我愿意告诉你，又不是我倒霉，是什么呢？主啊，是因为我活在啊你行政的里面。弟兄们懂不懂啊？我们都喜欢呢、啊、一切幸运，买彩票中头奖，买房子是那个主人呢、啊、愿意舍一半的价钱卖给你，买汽车而大减价。但是奇怪了，不要说房子汽车啊，主没有给你，连你去剃个头啊出来都是五花八门的，别人会问你的头在哪儿剃的。我现在剃头常常是在南加州，因为那是中国式的，有一个很好的理发师傅离我那很远，离我家不远有一个理发师傅，很有意思，这个人剃头啊好像是练武功一样的，呼呼就完了。剃完了第二次，比如说过几天我去洗头，那个洗头的讲，哎呀随即你理发把你理成这样了，我说你们老板做的。那个老板就过来，怎么了？那个理发师讲，哎呀老板你理头全世界没有比人更漂亮的。大家围绕着虚晃啊，就是有头的人倒霉。懂不懂？哎，我愿意问你了，你要抱怨吗？你要抱怨，你愿意跟那个理发的人讲你是怎么搞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学在一切上认识有主，大事小事，顺势逆势，讨你喜悦的不讨你喜悦的，叫你开心的叫你为难的，一切有主。有主就是我认识啊，神才是管理一切的，神是在他的行政里管理一切，所以我做的一切事上啊，不仅有神，而且有神的行政。不仅有神的行政，在呢，当我经历神行政的时候，我也经历神的经纶。神的经纶是一个义的经纶，懂不懂这意思？神在他的创造里有他永远的计划，在这个计划里啊，他是一个义的计划。在这里没有一点什么叫做占了便宜了，没有一点叫做什么吃了亏了。神说我所有做的一切事啊，都是根据于我的义，都是在我的义的里面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说主啊谢谢你啊，我们向着罪是死的，我们向着义就是向着神，向着神的行政，然后怎样呢？在神面前呢，主观的取用和享受啊，却又是积极的，是活的。向着罪是死的，向着义啊是活的。我是活在神里面，我是活在神的行政里面，我是活在神的经纶里面。因为我连于神，我对一切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把握。因为我连于神的行政，我在一切所发生的事物里， 我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详。因为我连于神的经纶，所以神安排一切的事物啊，不过更叫我来享受主、亲近主、经历主、来得着主。你觉得好不好啊？我告诉弟兄姊妹啊，这是甜美啊。你彼得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，这个向义活着的确比向神活着还要好啊。所以他说这个他在他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啊，就得以像义活着。然后又是他了，彼得常常会加一些话，就是他非常灵感的这个话怎样的，就说真理来说不重要的，没有他，因为这里已经就够了。如果是保罗可能也就写到这儿了，他就再加一句叫你多得点安慰。所以他就说了，因他受的鞭伤你慢慢得了医治。你看这个和前面的关系实在也不多嘛，但是他很灵感，懂不懂？你不要怕了，弟兄姊妹，您不要怕了，我彼得就这样啊，我这一辈子常常是伤痕累累啊，懂不懂？外邦狗、宗教狗一块来咬啊，哎，我是伤痕，但是因他受的鞭伤我就得了医治了。然后怎样呢？嘿，你可不要以为我好啊，我也像个羊羊一样啊，搞不搞就走丢了，我呀好像羊走迷了路啊，如今怎样呢？却归于我魂的牧人和监督了。又讲魂了，你看这个彼得是不是对魂很有兴趣啊？因为魂就是你这个人嘛，魂就是你的所事嘛，你的所事、你的人就是你的魂嘛，魂就带进你的生活嘛，能不能清楚？魂就带进你的劳苦嘛，你是什么样的魂，过什么样的生活嘛？他这里说了，他说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，你们好像啊羊走迷了路，如今却归于他，你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了。这位神他是牧人，牧养你，也是监督啊，管理你。牧养你的是我们的主，管理你的也是我们的主，但是牧养和管理呢，又是在你魂的里面。所以他说了啊，如果呀有狗来咬你，这是宗教狗来咬你，如果狗来咬你，你要知道是为着你的魂呢，为着你呀。所以你是像罪死了，你是像义活着呀。所以他就说了啊，所以你呀好像羊走迷了路。我不知道懂不懂，我去这个中国的内地啊，看这个草原，草原就有牧羊嘛，几百只几百只羊，一个牧人在那牧羊。我没有看见一个牧童骑在牛上吹笛子，那个飘逸的看不出，但是看见有人牧羊，也没有牧羊狗，就他自己牧羊。这个草原呢，那迷失方向太容易了，东西南北完全一样的，懂不懂？你一到草原中间呢，你就如果你没有看见太阳，那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，都完全一样，四面都是一片，或者是平原，或者是一点点的丘陵，就是高低一点点呢，都是草，没有一棵树给你做样子，没有一个记号给你做样子，你到里面就有一个东西，就是迷失。这个人呢，活在地上啊，就好像羊在草原里一样。外面看懂不懂？有哲学系了、历史系了，什么什么？对，你们很多人不是喜欢读机械系吗？那些历史系啊、机械系啊、什么系啊？这是外面看，认真说，都是一片草原呢。好像是可以喂养你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无论走到哪里去，到后来都丢了。读历史的人丢了，读文学的人丢了。你说读文学的人丢是有道理，他是应该丢的，读历史的人是不应该丢的吗？以史为鉴，可以治心肺吗？这是为鉴的吗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读历史的人也丢了，管他读什么的，我告诉你，读文的丢了，读理工的也丢了，都丢了。所以他就说了，他说我们都好像羊啊，走迷了路了。无论你干哪一行，发财的是丢了，谋生的也是丢了，懂不懂？谋生跟发财不一样，能不能清楚啊？这个追求娱乐的丢了，我告诉你，追求实实在在简简单单生活的也是丢了。因为什么？凡是没有神的都是丢了，只有有神才不丢吗？无论你找什么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无论你走在哪条路上，这个人都是丢掉的呀。所以他说我们呢、啊，都好像我们好像羊啊，走迷了路。但是现在怎样呢？主来了，主第一个牧养我们。现在你再想想看怎么牧养我们。 要叫我们爱慕那纯净的华奶，要叫我们成为什么呢？这个活石连于活石，而成为啊神的殿，要叫我们成为拣选的族类，能成为他的见证，宣扬那奇妙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那一位的美德，那就是不丢了，不在那个里面，人都是丢了。但是难处就在这儿，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里面。我发了财了，我找到个前途了，懂不懂的意思？这些我经历很多呀。有时候弟兄打电话来，啊，感谢主啊，主弟兄，一切都解决了，起码三次，三个不同弟兄。我现在怎样怎样怎样，以后就有你们那工作的需要，我就完全都可以啊，帮助你担起来了。我通常都回答弟兄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如果人丢了，你不要跟他一块丢嘛。你看不是丢了吗？圣经怎么说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，你现在变成依靠一个什么东西了？这是一个理由。还有一个地方，哎，这地方，告诉你，感谢赞美主啊！我办了，这就是那个电脑学校，我办一个电脑学校，不是办呢，加入一个别人的电脑学校，我办的太好了，所以现在他们给我一个更大的 territory， 我现在得开几个了，我办一个我就赚了多少钱，我要开几个就赚很多钱了。我在主面前一个心愿，其他学校赚的钱完全奉献给你，交给主的工作。我就说不要不要不要，他就觉得很稀奇啊。还有一个弟兄，那是真正属灵的。还我本来是教授，我这个收入就够了。现在我出版了，我这出版了可以赚很多钱。注意啊，凡是我出版赚的钱呢，通通给工作用，因为我教授的薪水够了。你看是很单纯的，而且那个灵啊，它就很简单的一个灵，不是一个，就是这样。我告诉他不要不要不要，凡这些我都说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弟兄们呢，我宁可需要依靠主。我们大姐宁可依靠主，人愿意奉献给主，我们应该欢喜；人愿意跟随主，我们也欢喜。但是我们不要这一切神之外的事物。人要有主，你都应该接受，懂不懂？若是今天一个弟兄讲，我祷告了，在祷告里主对我说，我就绝对不敢讲不要，懂不懂？人说是我祷告，在祷告里主告诉我，这个我把我所有一切都奉献给主，主的，请你。我就会劝他，弟兄，你好不好再祷告几天，我们再交通一次。我就不敢讲不要，因为是主告诉他。哎呀，这个人不容易啊。他这里说什么呢？说啊，我们都好像羊走迷了路。在台湾的从高雄不是迷到基隆去了，从基隆又迷到高雄去了，在美国的从美国人中间迷到中国人中间来了，中国人中间又迷到美国人那去了。反正无论做什么，哎呀，这个彼得就讲了，我们都像羊一样啊，我呀迷失了一辈子。当我起来说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，然后我告诉人奉主耶稣的名起来行走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迷失，哎，没想到主倒把我再带到另外一个安静的情形里去了。耶路撒冷开聚会呀，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参加，我也不知道我能讲什么，讲什么有用没有用。哎，但是啊，感谢主啊，我现在却是怎样呢？是归到魂的牧人和监督的里面，在他的牧养里，我们呢长大，在他的监督里，我们受规范，所以我们是一个得喂养、受规范的人。如果是这样，我问你了，你应不应该顺从？现在懂这个顺从吧？你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你要有一个顺从的生活。你如果读了这些了，你现在再来读十三节。这个二章十三节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服从人一切的制度。然后呢是十八节，做家仆的要在凡事上敬畏服从主人。然后这样第三章第一节，这样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。为什么这样？看看我们的主，认识我们主像一活着的那个经纶，能不能清楚？认识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人，所以在我们身上，在教会生活中所发生一切的事，没有办法离开主，主都在那里。你要学习做一个有基督的人啊！求主怜悯啊！我本来盼望今天早晨把这个彼得前书讲完， 还是讲不完，但试试看，今天晚上把彼得后书讲完，不行也就不行了，因为到底这不是我们的负担，我们的负担呢不在这个彼得前后书，不过是用这个做例证给你，你看一个人有基督人为的成型，活出何等甜美的生活来。现在你读彼得前后书，你平天讲甜美不甜美？你就要说，主啊，我没有想到圣经中有这么一卷书啊，满了耶稣基督的人性啊！求主怜悯我们。